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尤其呢是在每个月我们都会提供一次当月的一些重要天象、精彩的天象的部分。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呢要来带我们进入到夏季的月份了。
没错。嗯，隔几天五月六号就立夏，夏天到了。哇，真的是我非常怕热，一想到夏天的汗都流出来，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五月的精彩的天象。
对，
那要讲五月天象，当然要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五月份里面，太阳跟五大行星的动态。因为太阳影响我们观测嘛，而且影响我们看五大行星，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太阳在五月份它在哪个位置里面。太阳在五月份它是会从白羊走到金牛，所以五月初到五月底啊，太阳啊大概是傍晚的6:25到6:40之间下山，很晚才下山。那通常啊，太阳下山以后隔了20到30分钟。整个天空才会暗下。你真的要看星星，大概要傍晚的7:00到7:20以后，天空就比较不会受到阳光的影响，
目光的影响。
对，所以记得五月的时候要关心，如果说要看星星啊，天气不错，可能要傍晚七点以后的事情。那当然，在五月里面呢、太阳晚下山，但是早起来，大概是。早上的5:15到5:00之间呢，它就升起来了。你在早上要看星星，一定要早上的4:20到4:40以前看它。你如果超过4:20到4:40以后啊，你大概阳光就出来了，
就鱼肚白，
鱼肚白就出现了。你大概要看就很难了，所以等于在五月份你要看星星，就是要晚看。要早看，就这样子，也就是说傍晚的时候要晚一点看，
晚上的时候，
凌晨的时候要早上早点起来看。有时候在出野外的时候，然后就早点起来，顺便看看野生动物啊，然后看看呢凌晨以前的一些星星呢、我的感觉不错，而且空气非常新鲜啊、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太阳它会从白羊走到金牛啊，那水星呢？现在在白羊座，在五月份的上半月的时候，水星接近太阳，你看不到。下半月的时候，大概凌晨3:00到4:00之间，它会升起来，所以你要趁着太阳还没升起来以前，看水星。那星等啊，大概0等左右，大概0等到0.3等啊，算蛮亮的啊。那水星呢、在5月18号的时候。它会跟月亮靠得很近，5月18号的水星哦，大概是凌晨4点升起来，农历是29号，所以月亮也是眉毛的形状哦，那跟它一起升起来，我两个的距离有点远啊，大概3.6度左右，那你会在月亮的南方看到一颗亮星，倒反而可以借着月亮的眉毛形状来找水星啊，你在5月18号的时候凌晨看到。没形状的月亮啊，然后在南边一点点，你就看到一颗亮星，那颗就水星。5月29号，水星西大距，我们以前讲过嘛，西大距的时候要往东边看嘛，
对，
东大距的时候要往西，对，所以因为它现在在凌晨嘛，所以啊，水星5月29号西大距，你当然就是凌晨看嘛，0:40，看内行星大距的时候就是一个好机会，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看金星。金星目前在金牛座，它会慢慢来到双子座，等于是在金牛那个两只大脚的那个中间那个位置那里，很明显啊，它在五月份的时候，它很晚才下山，大概晚上的9:30到10:00才会下山，足够你看很久啊，星等非常的亮，-4.2等到-4.4等，
哇，
真的哇，
又像个灯泡了。
对，所以五月里面、就是金星、看金星的好时间。
对，
5月23号，金星跟月亮靠得很近，金星合月。金星会在月球南边2.21度的地方。那5月23号这一天，大概9:55分， 这一天是农历初五，嗯，所以看起来很漂亮啊，真的。农历初五就是没形状的嘛，对不对？
对。
那初五就月亮也要下去了。
嗯，
旁边一颗金星，哎、欸，跟着下去，
对，
看起来很漂亮，真的，大家可以把握一下。
哎、欸，是我有印象、欸，哎，这几个月大概三月、四月、嗯，大概都是这一段时间，二十几号的时候都刚好是金星跟月亮靠在一起，
对，靠很近的时候。
对，然后月亮也大概都是在初三、初四这种每月的一个形状，
是、
嗯，都很好看，
蛮漂亮的，因为很亮啊，所以就看起来就很漂亮，很明显了、啊。
嗯，
那火星啊，在五月份里面呢、啊，会从双子。慢慢走到巨蟹座，
嗯哼，
也就从冬天星座慢慢走到春天星座，巨蟹座有春天星座嘛？那太阳下山以后，会在西方的天空，在五月份上半月的时候，大概是半夜的十一点到十二点下山。
嗯，
那五月份的下半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早下山嘛？大概半夜的十一点到十点之间就下山了。所以它会越来越早下山，而且、啊、火星这颗星星啊，现在离我们很远了、啊，看起来实在是真的没什么，真的就一颗稍红的亮点在那个地方，
有点暗淡，
哎，有点暗淡，真的有点暗淡了。那现在星等哦、啊，当然就是大概一点多等了，
嗯，
大概一点四等左右。那五月二十五号，火星会跟月亮很靠近，
嗯，
所以各位啊，行星会移动没有？所以月亮移动的更快啊。它在天空中每天移动十二点多度、欸，移动很快，所以不要以为哇，月亮旁一颗亮星就永远是那颗亮星，不是的。
嗯，会一直换哦。
对，五月二十五号，火星合月。
嗯，
火星会在月球的南边三点七六度那个地方。
嗯哼，
它是发生在五月二十五号凌晨的一点三十二分。但是我们刚刚有讲过，五月份下半旬的时候，火星它在。晚上的十一点到十点就下山了、
嗯，
那真正靠得最近的时候是在凌晨一点三十二分，
所以看不到。
对，你看不到。你要五月二十四号的晚上的时候看，也是非常近啊。
嗯，
那木星呢？五月份的时候会从双鱼走到白羊，在上半月的时候啊，它大概是凌晨四点到五点之间升起来。
嗯，
那刚刚我们有讲太阳的位置，太阳。这个时候也升起来，
对，
所以木星接近太阳
看不到，
对，但是因为天体每天提早四分钟升起来嘛、啊
嗯、
下半月的时候、啊、大概木星就会比较早升起来，大概凌晨的三点到四点之间就升起来，所以它就离太阳位置远一点点、
嗯、
你就有机会看到它，所以你要看木星哦，要在五月份的下半月的时候看它、哦
嗯、
大概五月份下半月你可以在凌晨东偏北的地平看到一个很亮的星星，负二等哦，负二到负二点一等，很亮的一个星星哦，
嗯，
很亮，那一颗就木星。那土星呢？目前在宝瓶座，它会在宝瓶座待好一阵子啊，因为土星哦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将近三十年啊。
嗯，我们看得到的走最慢的。
对啊，看得到行走最慢的啊，哦，木星还十二年就绕一圈呢、啊，它要将近三十年啊。所以啊，他在宝瓶座会待一阵子，星等大概一等。
嗯，
那在五月份上半月的时候，他大概凌晨两点到三点升起来。五月份下半月的时候，他会越来越早升起来，大概凌晨的一点到两点升起来。讲、嗯、到这里，你如果说没有早起习惯，你大概多吃饱饭看星星，或者说到野外都有这个习惯、嗯，吃饱饭看看星星就去睡觉了，那你要看星星就两颗。一颗叫金星，一颗叫火星，对 对, 對、嗯，就这两颗星星。
对，
那在五月份有个天象叫半隐月食
啊，
五月六号，
嗯，
半月食，所以可见哦，五月六号是满月。
嗯，
那因为地球遮挡了太阳，太阳会发光，那一个会发光的天体被一个不会发光的天体给挡住，会产生两个影子，是圆锥状的，圆锥的中心点。完全没有光线进来的，我们叫本影。
嗯，
那这个本影的周围啊，有部分光线进来的，我们叫半影。那月亮哦，它绕着地球公转的时候啊，那从地球的那个半影穿过去，它没有进入本影。
嗯，
只从半影过去，我们叫半影月食。
嗯，
因为月亮本身很亮，它的星等啊负十二点多等啊，非常亮。那半影又是灰灰的，所以通常。发生半隐月食，用眼睛哦，
没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不容易观察出来。不过你透过双筒望远镜哦， 你真的会发现、哦、比较暗、
哦、
月亮啊比普通一般的那个满月的情况真的比较暗一点点，会有感觉，但是你用眼睛看了真的看不出来。我每一次办夜市去看的时候真的就感觉不出来，
可能有一片云飘过去还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这真的、啊、这真的、啊、这一次、啊、这一次的办夜市、啊、真的这个时间不太对，你知道在半夜，你知道吗、
哦、
那个半影夜市、啊、刚开始月亮要进入半影的那个时间是五月五号的晚上哦，半夜哦，11:12哦、
嗯、
那真正月亮进到那个半影最深的那个地方、哦
嗯、
来到5月6号，5月6号的凌晨1:23，那整个月亮离开半影的时间是5月6号的凌晨3:34。
是、
啊、所以啊，这个就我看我的
提供给大家啦，
对对，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正好睡的时候啊，如果躲的话，我可能我应该放弃，不是可能，我就放弃，因为看以后了还有机会看。那在5月份里面、啊、有两个重要的节气、
嗯、
也是5月6号立夏、嗯
哦、
这一天还真热闹、啊、5月6号满月，5月6号立 夏，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所以我们常说立夏叫春尽日、
哦、
那春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春尽日通常立夏都落在5月5号到5月7号，今年就落在5月6号、
嗯、
那立夏有三个物候状态，第一个物候状态就是罗锅鸣，罗锅、啊、就是那个高楼大厦的楼、嗯、把那个左边的木拿掉改成虫字，
换成回字旁，对，
那个练罗，那锅就是右边一个国家的国、
嗯、
左边一个虫鬼部啊，就虫、
嗯、
那罗锅古时候就叫青蛙、
哦、
青蛙开始叫、
嗯、
罗锅鸣就青蛙开始叫、
嗯、
古时候把青蛙叫罗锅，到了立夏以后因为天气也热嘛，要开始下，常常下雨啊、
嗯、
所以罗锅就看到哇天气潮湿以后，身体潮湿以后知道要下雨了，我就开始叫啊，以后罗锅鸣、
嗯、
二后蚯蚓出、地上的蚯蚓到了这个节气啊，大概是农耕很忙的时候嘛，因为春天农耕、蚯蚓就慢慢跑出来，农夫也赶快跟我一样啊，那么勤劳的挖土啊。那第三个物候状况，王瓜生啊，就葫芦科的一些多年生的一些藤本植物啊，哇，生长很快，因为雨下得很多啊，所以这一种就藤本或者草本的植物啊，就长得非常快啊，就我们叫王瓜生。所以立夏有三个物候状态，一后罗锅鸣，二后蚯蚓出，三后王瓜生。所以你在这个立夏的这个节气里面啊，你来看整个的农业社会里面，你会感觉是这样子，就青蛙开始哇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就哦提醒大家夏天来了，就这样子、
嗯、
然后、哦、蚯蚓就出来哦帮农夫哦松土一样啊，农夫松土那也松土，大家一起忙，就这样子，乡间里面的一些草本植物一下以后哇欣欣向荣，生命充满了活力一样，一片欣欣向荣、
嗯、
立夏的感觉就长这个样子。
想象一下如果去户外露营的话，就是晚上是属于那个会有野外交响曲的季节了，
对啊，这是很热闹很热闹、
嗯、
那当然在五月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气，5月20号小满、
嗯、
小满大概每一年的5月21号到5月22号，那今年就是5月21号，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小满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跟天气那个降雨有关，这个时候南方的大雨就开始增加，降雨就很频繁啊，在民间就有这样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所以这个满字啊有雨水渐满的意思，渐渐满哦，那个溪流的水哇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农业有关系，农作物有关系，就小麦。到了小满的时候，这个节气的时候，北方的降雨没有像南方这么多。在北方这个满字啊是指小麦饱满的程度，到了这个节气他们就看到那个小麦啊越来越饱满。
嗯，
所以这个小满的意涵在南方跟北方是不太一样的。南方是讲雨水，那北方是讲农作物，农作物尤其是小麦。 小麦是北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嘛，那小满当然有三个物候现象，以后苦菜秀，苦菜在这个节气啊，哇，真的是长得非常好。第二个物候状态就迷草死，也就是说一种枝条比较软的那一种草类的一些植物啊，在强烈，因为越来越热啊，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大概就枯死，就是迷草死。第三个物候状况就是麦秋至，那这个有点含义哦，因为啊它是小满，所以北方的麦子开始成熟，这个小麦的果实越来越饱满，好像是快到可以收割了，好像可以收成小麦的季节到了，所以第三个物候状况就是麦秋至，所以小满也有三个物候状况，第一个叫做苦菜秀，第二个叫做迷草死，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麦秋至。那当然在五月份里面啊，还有个流星雨啊，这个流星雨其实啊还算有名的流星雨，但是啊真的是非常凑巧的，它发生在五月六号，
也
就七大奇发生在五月啊，对啊，满月啊，
因为刚刚有提到五月六号是半隐月食
哦，真的，五月六号半隐月食，五月六号立夏，五月六号有宝瓶座流星，这个流星雨啊最大的那个期间可以来到一个小时五十颗，五十颗算多的，你知道吗？
对，
所以宝瓶座流星雨啊，在一年里面还是被大家期待一个流星，但是啊非常凑巧了，刚好碰到满月，那这个宝瓶座流星雨它的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它的辐射点就在宝瓶座，那它的辐射点是在五月六号半夜1:30升起来，月光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满月啊，满月大概是黄昏6:50-7:00左右升起来嘛，那到了半夜的时候它刚好在头顶，
对，
辐射点升起来一样，月光非常亮，观测条件不好有一点可惜啊，它的母体彗星是哈雷彗星，那当然啊，我们在今年每一个月份都会跟各位分享怎么认那个季节的星座，
当季星座辨识的诀窍，
对，当季星座的辨识的一些方法，我们在四月的时候就跟各位分享怎么找春天星座，
对，
怎么找北斗七星，那这个月份呢就要跟各位分享如何用北斗七星来找其他星座，
春季辨识星座的 part 2。
对，我们在四月的时候有跟各位介绍，在四月份里面啊，你面向北方的时候，右手边就是东边，左手边就西边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在四月初的时候面向北方的时候，就在稍稍偏东的方向啊，你在仰角大概20-40左右，就可以看到一个勺子形状北斗七星。
设定在晚上几点呢？
晚上大概7左右。好，我们在四月初有跟各位讲过。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五月初，五月初一样面向北方，因为你要认春季星座。我们的建议你要面向北方，因为北方有一个重要指标，它叫北斗七星，
对，
你如果不会认北斗七星，那春天星座认起来就很辛苦啊，所以五月初的时候你就面向北方，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提过天上的天体每天大约提早4升起来，那从四月初到五月初啊已经30天了，一天提早4已经2小时了，所以哦，你看那个星星哦，已经高很多了。所以在五月初的时候，你面向北方哦，就在正北方仰角50-60的地方啊，50-60左右啊，可以看到那个大勺子啊，在你正前方。北斗七星呢、啊，这时候在五月初的时候是非常好看的。那你面向正北方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利用这个北斗七星来找春天星座，看那个勺口它是往下的，那勺口是对向北方的、那个勺柄啊弯过去的弧度啊是弯向东，它是东偏来一点点，所以你在五月初的时候面向北方仰角大概50-60左右，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勺子，这个勺子勺口啊缺口的部分就是对向北方，那个勺柄弯曲哦，画过来哦，就是有点东偏那一点点， 这个是大熊座的北斗七星，所以你要好好利用它。少口的两颗啊，第一颗叫天枢，第二颗叫做天璇。天璇往天枢，这个距离当模式，那从天枢用这个距离画五倍的这个距离，五倍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一颗二等的星星，那颗叫北极星。
对，
小熊座的最亮星北极星，好、哦，你就可以找它。所以你要找北极星哦，在春天跟夏天怎么找？你就用扫口这两颗，这两颗的距离当模式，那用天枢当起点，用这个距离的五倍，五倍的地方找到一颗二等亮星，其实周边没有什么比较亮的星星，就只有它。
嗯，
你就可以找到二等的北极星。
对，
而北极星是小熊座，
因为你面向北方，所以往北去算，其实是往下的意思哦，就是在视觉上面来说。
对，那北极星你再往地平方向再画下来，那个地平方位就是北方，
嗯，
就是北方。那北方的对面就南方嘛，对不对？你在辨别方向怎么辨别？记得要念东南西北哦，不要念东西南北，不要这样念哦，要念东南西北。嗯、为什么？因为东南西北是顺时针方向，
嗯，
哎，跟时钟走的方向是一样的，
嗯，
所以你千万记得，像我们野外啊，要辨别方向都这样子，找到一个方向，其他三个方向就找得出来了。
嗯，
比如说北极星你找到了，那北极星画下来地平方向啊，它就北方。啊，你想想看嘛，东南西北顺时针啊，所以南会在哪里？你画一个顺时针以后，你就知道东在哪里，西在哪里啦。
好、嗯
哦，所以春天这个星座一定要靠北斗七星。扫口这两颗，扫口这两颗找到北极星以后啊，小熊座的最亮星以后啊，再好好利用北斗七星，扫口的第四颗往第三颗，天枢、天璇、天机、天权，天权往天机，就往后画、哦，往你的头顶画过去哦，
嗯，
往你的头顶啊画过去，就一直线画过去哦，那画过去以后，你会碰到一颗亮星哦。那一颗叫轩辕十四
哦，
它大概 1.3 等，非常亮，头顶春天的头顶就这颗最亮，
嗯，
这颗最亮轩辕十四，它是狮子座的最亮星，就在我们的头顶。这个时候啊，你用扫口的这两颗画过去以后，就画到头顶的位置，你就可以看到一颗亮星，
嗯，
那一颗就狮子座的阿法星最亮星，中文名字叫轩辕十四，
嗯，
那这颗星星呢？刚好在狮子的脖子那个地方、
oh.
啊、那这颗星星呢、啊，旁边哦，画起来好像一个问号一样。
嗯，
那个问号的那个问号 一点那个地方啊，就在轩辕十四。
嗯，
那你问号一看哦，很像一把镰刀，
oh.
所以哦，有人把它叫做春天一个大问号，有人把它叫做春天大镰刀。为什么？因为啊，春天在什么？在忙着农事嘛。所以就想到镰刀嘛、
嗯，
所以啊，有人就把它叫做春天大镰刀。
嗯，
那个镰刀啊，总是有手柄嘛，哈，手柄那边呢、啊，其实啊，就是狮子的脖子
啊。
那狮子的脖子啊，你面向它以后，你就往东边看过来，也有两颗哦，脖子有两颗，然后往那个东边看过来，也有两颗，形成一个长长的长方形。那东边那两颗啊，其实是狮子的屁股。它的屁股是个三角形，
嗯，
屁股是个三角形，那这两颗啊，就是三角形的一个边，东边一点点，你看到、哦、你可以看到一颗亮星，这颗亮星啊是狮子座的第二亮星，我们叫五帝座位，一二三四五的五，皇帝的帝，座位表的座，一二的一，这颗亮星是二等星，二点一等星，跟北极星差不多一样亮，在二点一等左右，叫五帝座位，整个狮子座里面啊有两颗亮星。轩辕十四，五帝座位，你要找狮子座应该怎么找？它有三个要诀，用北斗七星扫口的第四颗往第三颗一直线画过去，找到轩辕十四第一个要诀。第二个要诀，找它的头部，一个一把大镰刀。第三个要诀，找那个长长的长方形，长方形一找到以后，你那个屁股就很容易找到，三角形就容易找到，就这样子。那这一只狮子啊，我们常说。它横卧在春月星空里面，
嗯，
所以你要找狮子座、啊、要用这个方法。所以你看北斗七星哦，只用了四颗哦，
嗯，
只用了四颗，你就找到了两个星座哦，就是扫口的两颗找到北极星，找到小熊座；扫口的两颗找到轩辕十四，
找到狮子座，
而且找到第二亮星五帝座椅。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好好的用一下它。北斗七星的勺柄，玉衡开阳瑶光，它有点弯曲，弯曲的曲线。因为你春天要找星座，所有依赖的就北斗七星，所以其实所有的重要名称都是从它开始的。所以这个曲线我们叫做春天大曲线。有人又把它叫做春天大弧线，我们就沿着这个曲线沿着曲线的弧度画过来。画过来以后，你要碰到一颗亮星，
红红的。
对，红红，有点橘色的。那一颗是春天的英雄木夫座，这个星座是个很古老的星座，是个猎人那他身上有个亮星，叫做大角星，大小的大，角度的角。以前中国以农立国，农夫如果不认得大角星他可以说不用耕种了。因为他是中国的三辰星的其中一颗。那些农夫凌晨看到大角从东边升起来，知道要农耕了，全部都看他。所以中国三辰星的第一颗星星就大角星所以你就用勺柄的三颗画过来，你就找到大角。找到大角以后，就沿着穿过大角，沿着曲线再画过来。你会碰到一颗也是亮星它概亮度一等 0.95 等，它就是侍女座的最亮星角宿一，角度的角，宿舍的宿，念破音是一二的一，它是侍女座的最亮星。侍女座就是我们占星学上的处女座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用春天大曲线找到大角，找到了木夫座。当然我们会再利用时间跟各位讲那个木夫座的样子穿过大角以后，然后你就看到一颗亮星，就找到侍女座，找到角宿一。穿过角宿一以后，不远的地方你会看到四颗不是很正的四边形它很容易找，画过来你就碰到了，因为周边没有什么亮星，
对，
就看到一个四颗不很正的四边形，那个叫乌鸦座，那个星座叫乌鸦座。那你找到乌鸦座以后你就往乌鸦座的南边看，你就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座春天里面大家在找的南十字星座就是这样找，
是，
就是用这个方法找的。所以你看北斗七星它有多重要，
是
用北斗七星可以找到北七星，找到小熊座，找到轩辕十四，找到狮子座，用春天大曲线找到大角星，找到木夫座，穿过大角。找到角宿一，找到侍女座，穿过角宿一，找到乌鸦座，乌鸦座又往南边看，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座。
不过南十字星座还是要在比较低纬度的地方，
南部的地方
才会看得到。
台湾比较南部的地方，肯定是观南十字的好地方，
不然就要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高一点地方往下看，所以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所以我的建议你要看南十字要在垦丁去，因为你在海平面上它可以大概仰角15度那感觉起来好像一个十字架在海平面上。所以以前那些航海员他看十字架在那个海上他会有安全感的。
对对，
他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很神奇的。所以各位春天如果你有到南部去，尤其到垦丁去，天气如果不错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南十字星座，用我们这个方法来找南十字星座。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是啊，刚刚一讲到南十字，马上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又到了那个南台湾垦丁去找南十字星座的时间。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期许，因为我发现这几年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国旅很旺盛嘛，对不对？
是。
那尤其现在更旺盛，我发现垦丁现在光害好严重哦。所以
真的
一个小小的期许还是希望光害不要这么严重，不然那个关心的条件会越来越差，
对，
就有点可惜。
把晚上的关心权利稍微体恤一下我们这些
爱看星星的
人
对，真的
小小的哀求。
好，那我们要感谢吴福和老师带来非常精彩的，
谢谢，
这个五月星空以及春季星座辨识的技巧，谢谢老师，
是，谢谢大家。